各位心想挑战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娜。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心有堂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记得呢，过去我们其实很多个月呢，我们一直在讲一些不同的有关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真理。那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浪子的故事。
对，我们讲到浪子的故事，我们也讲到他的哥哥的反应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啊这样的比喻，都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啊来讲的一个一个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又一次呢请洪以健牧师呢再来跟我们分享啊，关于在恩典和重生段落里面呢，我们有一段经文今天拿出来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凯传在这里呢先把经文读一下，因为知道很多朋友手里面可能没有这个圣经在你的面前，如果有的话呢，也请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呢。那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呢，说到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其实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呢，这好像是耶稣和一个少年的人呢、在对话啊。洪牧师啊，这段故事到底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在这里面那个少年官啊，以很谦卑的这个态度，他来求问耶稣啊，他说关于永生的事情，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但是好像听起来耶稣却不满意那个人的问话，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不明白了。在人来看呢，我们平时在为人处事，我们就是要做得好嘛，这个年轻人他应该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官呢，同时呢他还说，我做得这么好，我什么诫命都守了，但是我还是想要追求永生，那我怎么做才能做好呢？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善良的人愿意追求的一种状态啊，那为什么耶稣还对他不满意呢？
凯传，我认为你这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尤其是像中国来的同胞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产生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疑问。因为在我们想来，这个人的态度是非常好的，非常难得的。既然是这样，应该受到耶稣的大大的称赞才行呢。正如大家会对耶稣的对少年的官来求问这件事情有疑问这件事情，我们会感到不满，我们会觉得好像耶稣有些答非所问，人家好好的求问你，你干嘛还不满意啊？但是在这个当中，就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真是在这儿，请你们不要马上下结论，就是觉得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过去在意识形态教育当中里面所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啊来读圣经，完完全全的应该把自己过去的一些所有的想法都先放下，让圣经里的话来在我们当中起作用。圣经之所以宝贵啊，上帝的话是宝贵，因为他传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他超乎人的所想所求。正如耶稣说的，这个福音是人眼从未看见，人耳从未听见，也是人心从未想到的事。在这里面，尤其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根本不明白神他真正的道的心意，神来救我们他的原因是为什么。正如这个官一样，在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在这个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同时耶稣也说到他是一个财主。 是一个有财宝的人，有钱财的人。这样子在我们看来，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世上所想所做的也不过追求的就这几样都有了，要钱有钱了，要权有权了。当然大家更羡慕他的，他是年纪轻轻就有了这两样。我们很多人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除了年轻，等到我们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好不容易爬上高位，好不容易等到赚到钱的时候，可能青春已不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混得很好了，但是居然还能够这么谦虚地跑到耶稣面前，特别是马太福音说他见到耶稣就跪下，这个态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你想那个时候耶稣在犹太传福音的时候，犹大帝传福音的时候，人们怎么看他呢？拿我们现在句话，他显然不在主流社会里。因为为什么？他一没有学位，二没有官位，三没有钱财，可以讲说他是一个还为自己有所建造。可是那个官已经有很有身份了，很有钱财了，他还能够这样谦虚的来到耶稣那边，恭恭敬敬的称他为良善的夫子，这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事了。想想耶稣原来跟他的人都是一些愚民啊，都是一些好像下层人，今天总算是有这个高层人士来这样，在人看来应该是终于感到好像要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感觉啊，终于感到我名气打到你们里面了，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应该对这个少年人应该大大夸奖才可以。而且这个少年人的态度呢，不但只是表达，而且是要强调要做事。在我们中国人心里讲，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做做看啊，你最重要的是在于落实在行动上。他愿意用行动来争取一件在我们看来是最美好的事，什么事情呢？就是永生。耶稣传福音不就是要人得永生吗？他是这么主动来求问永生，这不正是耶稣正中他的下怀吗？那为什么耶稣好像挺不满意的？那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问题。
对啊，这个年轻人他愿意这么有钱还特别来找耶稣，而且他不是只是想要赚钱，他已经有很多钱也有地位，但是他还愿意想到永生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现代人呢，很多人都说将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只管我们尽量的赚钱或者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真的，我觉得表面看起来他已经是不错的了。
其实呢，经文上面也是，另外经文上也提到，耶稣看到他也心里就喜悦他，就高兴他，不错，这个年轻的官是有他好的一面，可以这么说吧。他总觉得这一生他只是有了官位啊，有了这样子的钱财，他也知道并不能够满足他的心灵，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是耶稣更重要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的启发引导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的，只有神才能够鉴察人心。他在这个里面他的心到底怎么样，只有神最知道。就看到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一般来说，哎呀，我说你是一个好人，大家都是欣然接受，难道我是个坏人不成？一般人都大致认为自己基本上算是个好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过去说人都是罪人，所以要耶稣拯救，所谓拯救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听得勃然大怒，为什么称我是罪人，我什么地方做坏事了？然后他会说，我一不抢二不偷三不杀人四不放火。实际上就是拿一些在中国人在我们看来一些很显然的很恶劣的一些大的一些事情，只要这些事情不做，只要我没有触犯到现在的刑律，就说穿了是这个，我们也是抓到监狱里面去，那我基本就是说明我就是个好人了。这个要求是人制定的，而不是在上帝眼里所谓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关于良善，我们人所说的良善都是相对的，都是比较的，有没有一个绝对的良善？如果有绝对的良善不在这个标准之中的话，应该都称不上是良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是美善。世人犯了罪，约翰福音说都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 所以人犯了罪，所谓罪人，意义就是说他从良善中堕落了，他亏缺了，他失去了原本上帝创造他的上帝的形象。所以在这个当中，在神的眼中都不良善。因此在这里牵涉的就是关于良善的标准的认识问题。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所以这里对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警告了。我们有的时候用良善的来称赞人，我们讲谁很良善啊，谁很好啊，都不知道这良善的这形容词，它下面接下来的名词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不可随便称人都是良善的，我们都要承认我们不良善，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有亏欠，我们是犯了罪的。这个良善的名字是不能随便用。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纠正这问题呢？因为这问题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不能认识上帝，我们就不能接受福音。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特别儒家的文化里面，强调的是人之初性本善，都觉得良善是在人心里面的基本的素质。所以很多人你要他信耶稣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我是凭良心做人，他是凭良心做人。当然你会发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里面也有一句话，很多人说好人什么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所以最后会说良心值几个钱。因此很多人也会振振有词说，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行事比人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并不认为不良善，觉得是环境所逼，其实他还是良善的，尽管做了很多的坏事，跟在里面水火，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不良善。这是人的一种很大的犯罪以后堕落以后才有的那种盲目，这种盲目除非在上帝的圣经的大光之下照了以后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耶稣在这提到以后，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对人性的那种赞美啊，是要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其实牧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像您刚才讲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呢听到我们说要信主啊，主要就是你们要承认是罪人呢，我们基督徒都首先认自己是罪人呢，然后他就说了，就是因为这一条所以我才不信，你们这些基督徒全是罪人，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些罪人在一起啊，我不希望和你们这些不好的人在一起，那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想信的原因就是这个了。
这就是人的自义的表现嘛，人的自义就是认为自己是好的。所以耶稣常说，你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墨，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还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人，我就认为呢，他已经有相当好的素质在里面了。因为要看见不好，是要靠好来看见自己的不好的。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邪恶的，他不承认自己邪恶，正是他自己邪恶的一种极端表现。比如说吧，像希特勒这个人，到现在全世界没有人为他再来翻案了，这一点上面认定是很清楚的，法西斯希特勒。可是他最后在自杀以前，他怎么说啊？他认为这个德国民族啊背叛了他，他过去为德国民族所做的事现在前功尽弃了，战败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德国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根本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啊。就像过去楚霸王，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他不是在乌江自刎吗？他说非战之罪乃是什么，天要灭他，只是他是时运不济而已。这就是我们很多作为一个在最终陷得很深的人，一个不自觉的一个表现。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罪的标准不一样呢？因为有些人他觉得我这个没错啊，我应该是这样做，但是别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标准，那到底标准是在哪里才是真的标准呢？
真正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神那里，因为神是万有的创造者，神也是所有价值的赋予者。如果离开了神的主宰性的地位，那么人就各说各话了，所以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如果没有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就没有什么错和对之分了。正如陀耶斯托夫斯基说的，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因为都是人说的，你是人，你这么说不过是你的意见而已，我也这么说，为什么你的意见你的标准一定比我的标准更好呢？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就变成人的一个狡辩。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有些公共的一些道德的准则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是 推翻不掉的。你不能残害善良和无辜吧，你不能欺骗，你不能抢劫，像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民族会认为这些事情是好的，也就说明了确实是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这个标准要不信神的人他不认为是从上帝来的，以为是从人的共同的这个社会的习俗当中形成的，但是社会的习俗只是一种习俗的力量，当这个力量不在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男女方面的那个荒淫的事情啊，淫乱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现在发生的多而过去相对发生少呢？是因为过去在整个社会的舆论上中，从习惯上面来讲，大家认为做那些事是羞耻，大家是很怕羞耻，现在如果已经这个羞耻感没有了，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大家就在这个其中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像婚前同居啊什么的，更加不当是一回事了。过去是非常羞耻的，如果两个男女还没有成婚，怎么可以住在一起呢？虽然中国的儒家过去这方面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本来界限是防得很严的，但是要冲垮也是很快就冲垮了。所以在人的这一套东西没有个神圣的从上面来的信仰的能力在这里托住的话，人的一切都不靠不住的，就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里这个官却称耶稣他说是良善的夫子啊，他觉得耶稣在当时应该是做得很好的，就甚至是高过别人的，所以他跑过来去询问耶稣。但是他说他是良善的夫子，这个夫子到底什么意思？
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因为在这里他眼中，他当然他对耶稣有一定的敬佩，他也愿意来求教，这没错，但是他也只是把耶稣看成只是一个人间的老师而已。就像好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现在也开始尊孔了，官方也提倡了，听说最近天安门广场也把孔子的像给竖起来了，这个是过去在我们共产主义原来一代教育里面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孔林啊孔庙啊都毁了，坟墓都挖了，今天怎么又回来了？这说明人是反复无常的，因此信靠人是完完全全是有很大的问题。在这个当中，所以耶稣拒绝只是承认自己是夫子，所以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自己不是良善的，问题他是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主要是问清楚，因为你后面接的名词是夫子，如果我只是一个夫子应该配不上良善，因为耶稣下面一句话讲得很清楚，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要肯定我良善，你不能只是把我仅仅看成是一个人，如果你只是把我看成一个人呢，请把良善拿掉啊。可我们人的最大的盲点就在这里，我们现在比如说要开始来拜孔夫子啦啊，或者又拜什么什么这种关公啊，或者拜什么都认为他很了不起啊之类的，我们就是把人捧得高。其实共产主义它之所以在中国很快就传过来，人们就这么样的来盲目的去这样做呢，其中跟这个有关，因为共产主义就相信人的无限的力量，相信人能够在人间能够建成天堂，不过他相信的人是所谓一部分的人。在共产主义就比如说他的最大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的一个意思就是无产者好像是解放者，而为什么作为无产者的这部分人就特别觉悟高特别良善呢，配活下去，其他人都要被改造呢？因为是他里面那个神话，有一部分人他是天然很崇高的，因为他没有财产，没有财产就表明什么，他不贪婪，所以资产者都是贪婪的，资本家都贪心的，这种说法就把人自然分成了不同的分门别类。其实耶稣讲得很，除了神以外千万不要在人里面再分，其实人都不良善的，人里面没有哪一个种族比哪一个种族好，哪一个阶级比哪一个阶级好，还有哪一种所谓道德人士，君子一定比小人好。孔子里面讲的君子和小人，君子有些行为是比小人要好一些，但在上帝看来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在上帝的标准看来我们都亏欠了。耶稣这句话可以讲石破天惊，在中国的思想里面从来没有过，其实在人类的思想里都没有，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检讨我们中国人啊，或者在基督信仰没来到以前的话，为什么每一个国家到它都是专制形态，当人把上帝否认以后人就成了上帝，把上帝的绝对良善否认的话，人就可以冒充良善。 在中国过去就是说有所谓王法的说法，王法王法，王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了。所以在这里面对皇帝和的独裁者的这种特别的偶像崇拜，就造成了专制统治源源不绝，人们都是可以泰然处之，欣然接受，最主要是不知道这条真理。如果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包括你所谓伟大领袖也好，包括你皇帝也好，在上帝面前和我们一样都是一样的罪人，你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分量，所以大家都必须要一同仰望那个绝对良善的上帝。只有那个绝对的良善的上帝，他才能颁布出公义的法律来。到后来西方在基督教的信仰以后就反过来了，不叫王法，而叫法就是王，这法治的源头，连王都要服从那个法，因为公义的法律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这个少年的官到底他有哪些事情他还没做得到呢？他好像已经提了很多，他已经做了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好像耶稣对他还是不太满意呢？所以我们希望呢，洪牧师下次呢会跟我们继续再分析这个少年的官他的存在的问题哦。